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12篇，帐幕的外院子第三。在这篇信息里，我们来到帐幕外院子的门。我们也许认为门是外院子最简单的一面，然而我们开始来看这件事的时候，发现它非常的不简单。本篇信息有些点在观念上对我们大家来说也许是相当新的。我们先来看第12方面，是门的外观。我头一件事就是使你们对于门的外观有一个印象。我们研读旧约里的预表，必须注意内涵和外表。出埃及记里的预表有这两方面，就是内涵的方面和外表的方面。比方说燔祭坛有一个外表，此外网、环子和杠便是祭坛的内涵。在前面论到外院子的信息中，我们看见了外院子的内涵和外表。帐幕外院子的门就像任何一种建筑物一样，有一个特殊的外观。建筑物的正门有一种引人注意的外观，帐幕也是这样。人从远处走进帐幕的时候，就能够看见外院子的门。这个门有些东西代表神建造的外表。人对于帐幕和外院子的头一个印象，就是门和挂在门两边的围子。要记住外院子正面的描述并不困难，前面宽50肘，有10根柱子，门的两边各有麻做的围子，长15肘。出埃及记27章14节和15节说，门的这边的围子要15肘，围子的柱子3根，带卯的座3个。门那边的围子也要15肘，围子的柱子3根，带卯的座3个。16节描述门和帘子，那里说院子的门当有帘子，长20肘，要拿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并捻的细麻，用绣花的手工织成，柱子4根，带卯的座4个。我们来看帐幕外院子的正面时，应当注意到3和4这两个数字。门的两边各有3根柱子和3个带卯的座，此外每边各有3个空间，有15肘长的细麻围子所遮盖。15这个数字是由3×5所组成的，表征基督所担负的责任符合三一神的要求。每边有3根柱子和3个带卯的座，这件事实表征根基和立场都符合三一神。此外2既然是见证的数字，门的两边就表征一个见证。我们已经看见门的本身长20肘，4个入口有4个空间，有4根柱子和4个带卯的座。20这个数字是由4×5所组成的，表征基督为着人，也就是受造之物来担负责任。4个入口和4根柱子、4个带卯的座，表征门从地的四极向着人是敞开的。帘子本身表征救赎的基督，是我们进入神建造的入口。蓝色表征属天的东西，紫色表征君尊的东西，朱红色表征救赎的东西，捻的细麻表征均匀的东西，有坚韧的为人生活，绣花的手工表征圣灵组织的工作。在这里我们强调3和4这两个数字，两边各有3组的3，比如3根柱子、3个带卯的座和3个空间。门内有4组的4，4根柱子、4个带卯的座、4个空间和4个入口。现在我们来到第13方面，是解释这幅图画。现在我要请你们解释这幅图画，帐幕正面和帐幕门口的意义何在？ 事实上，属灵的字母既然在我们眼前，解释这幅图画就不需要多少技巧。四表征受造之物，三表征在复活里的三一神，两边各有三这个数字表征一个见证，门口有四这个数字表征受造之物，因此每边有三这个数字表征神，而中间有四这个数字表征人，就是受造之物。这意思是说，三一神是由人来背负的，或说人来背负三一神成为一个见证。外院子正面的外观乃是人背负着三一神成为一个见证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现在我们必须看见我们所背负的这位三一神成为一个见证，这见证是与人有关的。说得更恰当一点，他就在人里面。我们所背负的这位三一神成为一个见证，不再只是三这个数字的本身，而是三与四这个数字，也就是三与四联合。这指明我们背负在人里面的三一神成为一个见证。没有疑问，这里主要的数字是三，四这个数字是附属的。神同着人，或神在人里面，乃是我们所背负的一位，成了一个见证。现在我们必须继续的来看，为什么帐幕的门前描绘出这一幅图画。关于这一点，约翰16章8到11节很有帮助。这些经文论到实际的灵，那里说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畏罪是因他们不信我，畏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。畏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约翰16章当然是14章和15章的延续，并且是连接17章的，这四章是并行的。如果我们对这四章有正确的认识，我们就会看见他们是描述神成为一个见证。此外，这几章里的神乃是与人有关的三一神。在约翰福音这一段话里，主耶稣说到父、子、灵，这三位乃是一。凡相信基督的人都在三一神里面被成全为一，因此在这几章里面，我们看见三一神与人有关，而且人背负着三一神成为一个见证。我们来到第14方面，是福音的基本原则。如果我们对基督的救赎有更深的经历，我们就不会肤浅的来传福音，反之我们传福音会使听见的人晓得他们必须悔改，并且成为那些背负三一神来做见证的人，就是背负着与人有关的三一神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必须说，你愿意悔改，愿意相信主耶稣吗？你现在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吗？倘若你愿意悔改，相信主并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你就必须成为背负三一神来做见证的人。你必须晓得这才是接受福音的目的。如果人悔改不是为了这个目的，那么他就不该想进入帐幕外院子的门，这是福音的基本原则。根据约翰福音15至17章来看，相信主耶稣并进到他里面是有条件、有细节的。然而我们悔改的时候，几乎没有一个人晓得这些条件或细节。我的确没有听过这些。因为我们有这个缺失，我们就必须回头补上一些属灵的功课。这些属灵的功课是我们在基督徒生活的起头就该学会的。因这缘故，我在本篇信息中实在是传讲福音的基本原则。有些人也许认为这种对福音的领会太深了， 大多数的人无法领略，其实一点也不深。如果它看起来太深了，那是因着今天浮浅的传福音，这样的传讲会破坏神所赐给我们领会属灵事物的才能。初心的人所能够领会的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多。小学教育年限的延长是青年人能领略许多事物能力的例证。我读小学的时候认为有些问题很难懂，但今天小孩子在一年级所学的东西，我以前到了更高的年级才学到。我们以为高年级才能够了解的东西，事实上比较年幼的孩子就能够学会了。同样的原则，今天许多福音的传讲太低浅了，使别人对福音的领会也非常肤浅。初蒙恩的人只晓得福音的初步，如果你想要多教导他们一些有关福音的事，他们也许会说太深了。其实你不过是多说了一些字母，也许是 LMN 来完成所有的字母。今天的传福音多半只给人头三个属灵字母 ABC， 但圣经上的传福音包含了所有的属灵字母。然而好些多年做基督徒的人还没有学会所有的字母。从属灵方面说，他们不晓得 XYZ 这些字母所表征的意义。基本的福音包含了帐幕外院子的门所表征的事，不要以为这些事不是福音的一部分。一个罪人悔改相信主耶稣并接受他做救主，目的何在呢？他做这些事的目的该是为了进入神的建造。但我们得救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听过这样的话，今天在基督徒中间也缺少这样的观念。但如果我向罪人传福音，我会告诉他们必须进入神的建造。神在宇宙中独一的事业，那是要得着一个建造，这是神永远的旨意。因此神救恩的目的乃是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建造里。第十五方面是神福音的目标。今天神的建造是什么？神的建造就是教会。神的经营、神的救恩、神的救赎，乃是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建造教会里。这不是我特别强调的，这乃是圣经所强调的。基督自己强调这件事，他尽力帮助别人来认识他。根据马太16章，有一天他问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承认他是基督，是活神的儿子时候，主就接着说到教会。他说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。认识基督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建造到教会里。不但如此，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好几千人得救，目的乃是为了兴起并建造众教会。然后到了罗马书，保罗指明我们罪人已经得称为义，从亚当里迁到基督里，如今照着灵生活行动，好成为完全长成的儿子，作为合适的肢体建造到身体里面。因这缘故，罗马书末了有众地方教会，这是神启示的终极目标，也是神福音的目标。根据保罗的说法，全本罗马书就是神的福音，因此进到神的建造里面乃是神救恩的目标。进到神的建造里面就是得救，我们在神的建造之外便是失丧的。但是我们一悔改相信了主耶稣，我们便进到神的救恩里，也进到神的建造里。从起头的时候我们就该晓得，进到神的建造里面便是背负与人有关的三一神，好成为一个见证。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该做的。我再说，这种观念并不深，这是26个属灵字母的一部分，是我们在起头的时候就该学会的。然而我们没有受到教导，也没有去学习。第16方面是神救恩的字母。50多年前我学了一些希腊字母，在那时候我没有学得很好，我有些困扰。比如说希腊字母伽马和小写的英文字母 Y 很相像，再者大写的英文字母 Y 看起来有点像希腊字母的 Upsilon。 今天许多信徒学习神救恩的字母，就好像我多年前学习一些希腊字母一样。一方面我们的确好像懂得一些希腊字母，另一方面我们却对希腊字母和英文字母混淆不清的人是一样的。也许把小写的英文字母 Y 当作小写的希腊字母伽马。比方说我们会以为文化的某些方面与神的救恩是一样的。这就好比说大写的希腊字母 Eta 和大写的英文字母 H 是一样的，或说小写的英文字母 P 与小写的希腊字母 Rho 是一样的。把文化的各方面和神的救恩混为一谈的人，还没有彻底学会神救恩的字母。他们懂得一些称义、重生和赦免的事，但他们也懂得许多文化的事，结果他们不知不觉就把文化的一些方面和神的救恩掺杂在一起，并且把人的文化和神的救恩混为一谈。不但如此，有人论到神某些方面的救恩时，他们也深信自己能够了解，其实他们一点儿也不了解。他们还把神的事与天然的观念以及浸透他们的文化素质混为一谈。这就好比把小写的希腊字母 mu 认为是小写的英文字母 v 一样。我用希腊字母和英文字母的例子来指出，我们必须认识神救恩的全部字母。我们在帐幕外院子前面所看见的，那是表征人背负着与人有关的三一神，成为一个见证。每当人悔改、相信并进入神的救恩里面的时候，就该晓得他乃是进到神的建造里面，这个建造就是神的见证。帐幕的整个范围包含帐幕本身和外院子在内，乃是三一神以及他所拣选所救赎之人的组成，因此这就是神的见证。神是被人证实的一位，而我们是他的见证人，因此从神那一面说是见证，从我们这一面说是做见证。背负三一神成为一个见证，乃是由帐幕外院子的门所表征的。不论哪一种建筑物的门或入口，乃是表明那栋建筑物的目的。比方说银行的门口清楚地指明那个建筑物是一个银行，照样运动场的门口又有一种不同的外观指明是通往运动场的大门，学校的门口也是这样。照此原则，帐幕外院子的门口也有一个特殊的外观，它表征人背负着与人有关的三一神，好成为一个见证。如果我们能够铭记神的救恩这一部分的字母，本篇信息就会有所帮助。我们来看第17方面，铜基本材料。我们已经看过了门的外观，现在让我们继续来看产生这种外观的基本材料是什么。这里的基本材料是铜。帐幕外院子的柱子和带卯的座儿都是用铜做的。我们已经指出过，铜是表征神的审判。照着约翰16章8节来看，实际的灵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 无论是谁要进到神的建造里，都必须完全受到审判，他必须通过铜门，就是审判之门。虽然柱子用麻遮盖着，但麻不是外院子的基本材料，基本材料乃是铜，表征神公义的审判。我们要进到神的建造里，就必须晓得我们所示的一切，我们所有的一切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以及我们所能做的一切，都必须受审判。这意思是说，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都必须受审判，我们的好行为和坏行为都必须受审判，照样我们的恨，我们的爱，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谦卑，以及我们所有的美德，都必须通过神的审判之门。通过铜门，就好比通过航空公司的关卡检查站，无论谁要通过这一站，都必须接受检查。照样的，如果我们要进到神的建造里，也必须通过审判之门，并且在我们所事所有并所做的一切事上，都经历神的审判。我们听见福音悔改的时候，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件事，我从来没有听说我必须受审判，我的全人，我的行为，我的说话，我的行事和我的干才，都必须经过神的审判。结果我就带着天然生命和才干一些好的方面进到所谓的教会里。我相信我们许多人都曾这么做，有些人进到教会生活里，甚至带着许多没有经过审判的世俗之物，这就是有了用铜以外的基本材料做成的门。但帐幕外院子的门乃是铜门，就是审判之门。如果我们还没有彻底经历这种审判，我们就必须补上这一课，并且经过铜门。第十八方面是背负神的义。外院子的彰显是细麻，表征神的义。我们受了审判以后，就背负起神的义。因此，我们所背负的不是天然的美德或外表的行为，而是神的义。这也是福音的基本真理。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必须宣告说：罪人呐，这世上的人呐，你们必须受审判。当你们一切的事，好的、坏的，都受了审判的时候，你们就要背负神的义。神的义怎么能够与我们相连呢？照出埃及记27章里的预表来看，神的义乃是借着银钩和杆子与我们相连，这指明基督的救赎是出于神的审判，而这个救赎乃是保守的能力和廉洁的力量。我们这些罪人和神的仇敌，怎能连于神的义呢？神的义又怎能连于我们呢？唯有借着基督的救赎才有可能，而基督的救赎是出自神的审判。我们是堕落的人，各方面都必须受审判，但凡是神所审判的，基督便来救赎。赞美主，神的审判产生了基督的救赎。如果我们要享受基督的救赎，首先需要神的审判。悔改的真意乃是我们受了审判，悔改就是审判自己，定罪自己。每当人悔改的时候，他就定罪自己，把自己摆在神的审判之下，这就是铜的经历。既然神所审判的基督全救赎了，这个救赎便使受审判的人连于神的义。不但如此，这个救赎也使我们彼此相连。帐幕外院子里的柱子各自分开着站立，然而借着杆子就把柱子连成一个单位。哈利路亚，凡是神所审判的，基督便来救赎；凡基督所救赎的，便借着这个救赎连于神的义。 基督的救赎使我们连于神的义，也使我们彼此相连。因此外院子有三件重要的事，就是审判、救赎和义。神的义乃是为了他见证的彰显。第十九，铜的景象。在我们的经历中，我们进到帐幕的外院子里，发现最醒目的成分乃是铜。我们环顾四周，就看见60根铜柱和60个带卯的铜座。不但如此，27章19节还说，帐幕各样用处的器具，并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里一切的橛子，都要用铜做。橛子是为了支撑外院子的篱笆，也是为了支撑帐幕的。19节指明有2组橛子，一组是为了帐幕，另一组是为了外院子。连这些橛子也是用铜做的。燔祭坛和洗濯盆也要用铜包裹，因此无论谁进到外院子里，都会看见铜的景象。这种满了铜的景象描绘出神的审判。在外院子里到处可以看见神的审判，在神建造范围里的每样东西都在神的审判之下，和我们有关的每件事都必须摆在神的审判之下。我们的聪明和一切天然的才干都必须受到审判，我们的亏欠就更不用说了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外院子里的器具、物件、橛子以及柱子、带卯的座都是铜做的。橛子表征站立和保守的能力，这种能力是出于铜，出于审判。如果我们要在神的建造里有坚固的根基，就必须在审判之下。如果我们要有站立的力量，也必须在神的审判之下。我们要刚强而稳固，就必须受审判。我们越在神的审判之下，我们就越稳固。第20方面，坚固教会生活。你晓得为什么有些圣徒进入教会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就变得摇摆不定，然后就消失了呢？他们摇摆不定的原因，那是因为没有铜橛子。他们缺少神的审判做他们的力量和定力。圣徒从进入教会生活的那一天起，就该把自己摆在神的审判之下，然后他在教会生活里就会刚强而稳固。审判的确坚固了教会生活。有些弟兄姊妹批评别人，定罪别人，尤其是地方教会里的长老，时常受到批评者的定罪。那些批评人的都不是在神的审判之下。倘若我们天天是在神的审判之下，我们就不会批评别人，我们不会论断别人，也不会定罪别人。论断别人的乃是没有受审判的人，但凡受过审判的就不会论断别人了。我能够用清洁的良心做见证，我审判自己比审判别人多多了。我受到试探要谈论别人的短处时，便觉察到里头有审判的感觉。这种内里的感觉使我晓得我并不比别人强，反之我比别人还要糟。我相信我们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受审判便把我们论断人、批评人的口封住了。但如果我们不是在审判之下，我们就很容易说出批判别人、评断别人的话。我愿鼓励你们看看外院子的景观，这是满了铜、满了神审判的景象。我们处处可见表征审判的铜，带卯的铜座、铜柱、铜橛子、铜物件、铜器具。没有审判就没有界限，没有根基，没有站立的力量，也没有定力。第21方面是审判和救赎。我们已经看见基督的救赎乃是出自神的审判。 救赎是由包在柱顶柱头上的银子来表征。外院子篱笆所有的柱顶都是用银子包裹，这些柱顶用银子包裹是表征荣耀。因此基督的救赎是出自神的审判，成了我们的冠冕，我们的夸耀，我们的荣耀。这就是银柱顶在铜柱上的意义。此外还有银钩、银杆子以及带卯的银座，为了帐幕竖板的榫，这表征基督的救赎成了稳固的根基，作为神建造中所有肢体的立场。这里有一幅何等美丽的图画，首先我们看见神的审判，然后看见基督的救赎。基督的救赎成了我们的冠冕，我们保守的能力，我们廉洁的力量，他也成了我们的根基。我们站在其上，成为神建造的肢体，这就是神的审判带来基督的救赎，也就是铜带来银子。第22方面是铜、银、金。接着铜和银的还有金。我们借着铜进入外院子，然后借着银进入圣所。在圣所里，尤其是在至圣所里，每样东西都是金做的，这表征神圣的性情，是我们的份，是我们的享受，也是我们的经历。帐幕里的每样东西都是金的，金竖板、金器具、金的陈设饼桌子、金灯台以及金香炉。在至圣所里有金约柜、金基路伯和金器具。帐幕里面样样东西都是金的，因此铜把银带来，而银又把我们带到金里，这表征每一样东西都必须受审判，好得着救赎。我们蒙了救赎以后，就被带到神的性情里，这是我们的命定，我们的目的地，也是我们的份，我们的享受和经历。一旦我们被带到金里，就该留在这里，甚至我们必须摸着至圣所里的深处，与神同在，并且与神合一。